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作者风尘散人，演播紫金，后期制作折戟。喜欢本故事，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。一夜无话，第二天日上三竿的时候，我和张静雅他们如期会合。除了我和周静之外，每个人身上都背着沉重包裹，就这么离开广元村，钻进一望无垠的秦岭大山了。这还是我第一次在这种荒郊野外里面进行长途跋涉，以前最多呢是和几个朋友去爬爬山而已，而且不是那种海拔特别高的山。毕竟我这小身板我自个儿清楚，海拔超过1500米以上的山，估计走半道我就上不去了。眼下这秦岭大山的老林子一钻，顿时我才知道什么叫做苦。这山里面完全没有人工开发的痕迹，林子里草都快到膝盖了，每走一步得拿棍子先在前面探一探，防止有蛇猫在草丛里趁人不注意来上一口。还没走出十里地呢，就跳出十几条蛇，其中有一条听张静雅说是西北这边山里独有的一种蛇，叫做黑乌蛇，贼毒，咬上人一口，一小时内不打血清的话，毒素会钻进内脏里，到那时候天王老子都救不了了。给我吓得走得更加小心，要不然这荒山野岭被咬上一口的话，那我可就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了，只能眼睁睁等死。如此一来我走得更慢了，人走得慢就容易累，然而现在日上三竿，没走多久之后身上开始不断冒汗，汗把迷彩服都给浸透了，黏糊在身上那感觉别提了。最恶心的是那味道，跟东北娘们在坛子里腌三菜捂了一个来月似的，老销魂了。这还不是最重要的，最恶心的其实啊是山里面的蚊子。这山里头的蚊子可比城市蚊子不一样，长得快有人的半根手指头长短了，见了人不要命的往上扑，撒多少驱蚊的在身上都没有用。据说那玩意儿能咬的老黄牛嗷嗷直叫，这一路走下来我可是遭老罪了。最狠的一次被俩牛虻在身上啃了两口，被牛虻咬过的人都知道那东西咬人时候啊是特别疼，一口咬下去跟针扎似的，瞬间能爽翻了，过后被咬的地方肿的能挂俩 A 罩杯的 bra 了，好几天都消不了肿。当然相比于张金牙来说，我还算是比较幸运的。那货在一旁解手的时候，被这藏在草丛上的牛虻钻进裤裆里咬了一口，咬的呀捂着蛋满林子鬼嚎，差点没直接给干废了，之后走路都得撅着屁股走。总之仅仅一天功夫，我都被折磨得快崩溃了，恨不得抽自己两嘴巴子。你说你他妈的没事好好过日子不就行了吗？干嘛要贪财收那百臂刀呢？现在可好了，以前舒服的日子都没有了，这就是犯贱的下场。不过不管怎么抱怨，总归是一天行程结束了，我们在一座被当地人称为野人坡的小山山顶上扎起帐篷。吴胖子说这边地势高，有什么风吹草动容易察觉。晚饭基本上是就着干粮和清水吃的，我叫了半斤牛肉干，吃了两块压缩饼干，抱着黑子钻回帐篷睡觉了。我真是太累了，第一次在野外长途跋涉，能坚持到现在已经是个奇迹了。这一觉我睡得昏昏沉沉的，自己都忘记了时间，最后是被张静雅那伙给我硬拽起来的。一睁眼我才发现已经是凌晨4点钟左右了。你小子属猪的呀，睡这么死？张家咧着嘴对我好一顿抱怨，赶紧的倒你守夜了，老子还是伤员呢。我这才想起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，罗莎安排我和周静守夜时间是凌晨4点，这是大家照顾我安排最好的时间段了。因为这时候天快亮了，就算有脏东西也着急回自己老巢里面待着，不大可能出来害人。我虽然在这队伍里除了周静那小屁孩之外是最弱的，但是这点事情我还是能干的，当下也不墨迹，连忙爬了起来。 看来张金牙就这屁股的样子，就忍不住打趣说：“你还伤员呢？怎么又蛋疼了？去去，一边待着去。”张金牙狠狠瞪了我一眼，把我往帐篷外面推搡：“怎么这么个瘪犊子玩意儿啊？你不说还好，一说老子蛋更疼了。真不知道老子哪招谁惹谁了，一口咬到现在，肿都有三蛋了都。”我忍不住笑了起来，叫醒黑子，为了保险起见，又把发丘印和百臂刀也带上。没招，这一路上听他们说不少关于石绝凶坟和秦岭大山的凶险，我心里也有些发毛，还是带上这两样东西比较安全吧。等我带着黑子出了帐篷的时候，周静那小屁孩已经在篝火堆前坐着了。眼下虽然是夏天，但是这深山一到晚上还是挺冷的，不靠着点火堆的话容易着凉感冒。我凑上前拍拍周静肩膀就说：“想啥呢？”周静有些不自然地扭了扭身子没说话。山顶上静悄悄的，只有篝火燃烧时发出的噼里啪啦的响动。过了足足将近十多分钟功夫，周静才忽然问道：“你说我爷爷现在怎么样了？”被他这么一问，倒是把我问住了。理智的来说，我觉得周老爷子现在八成没好。当初周老爷子急不可耐地把周静塞给我，说让我带周静离开，说明周老爷子推算的自己大限之日恐怕当时已经非常近了。眼下我们离开山西有一段时间，怕是该发生的事情都已经发生了。只不过这些事情我该怎么跟周静说呢？看我不说话，周静自己倒自顾自说了起来：“其实我知道爷爷肯定已经出事了，没事的，我现在也不怪你了。”我不禁扭头看了周静一眼，这孩子现在脑袋埋在两腿中间，瘦小的身子看上去挺单薄的，我不禁有些心疼这孩子。或许他比我更加可怜吧。我们都是孑然一身，但是我最起码二十来岁了，有生存能力，而他呢，不过是个孩子。鬼使神差的，我伸手摸了摸周静脑袋，说：“不管怎么样，周老爷子都是为了我才出事的，你以后就是我兄弟，有我一口吃的，就肯定饿不着你。”“用不着。”周静摇了摇头，轻声说道：“我那天又偷偷给你算了一卦，自从进秦岭之后，你的命里更加清晰了，以后你八成也得靠鬼神之事来吃饭，而这方面我们相门也有自己的法子。我想好了，我以后就跟着你打个帮手，这样的话也算是自食其力了，没有辱没我爷爷交给我的东西。”嘿，好小子，有想法呀。我顿时笑了起来，这家伙有点意思，反正比我小时候强。我小时候可没这股子骨气，是小爷们儿啊。这个时候周静也抬起头来，不过看到我之后很明显一愣，然后问我：“你进了秦岭之后是不是又碰到什么脏东西了？怎么你极恶宫里黑气又重了几分？这是要生病的迹象啊，而且不是什么好病。那股黑气分明就是说你这次生病是脏东西所致的。”我靠，不是吧。我也被周静这小子说的心中一沉，这小子这相面本事我一点都不怀疑，绝对相当的牛逼，给看了几次没有一次不准的。被他这么一说，我顿时有些犯嘀咕了：“真的黑气又重了？”周静说到这里话戛然而止，原本瘦弱的身子一下子绷得笔直，眼睛大张，一脸惊恐地看着我的身后，而且刚才还在地上卧着的黑子也一下蹦了起来，原本柔顺的皮毛一下全炸了起来，最后发出呼呼的沉重呼吸。我被他们俩这架势吓了一大跳， 顿时感觉背后凉飕飕的，于是就问周静：“怎么了？”周静对我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，抬起手指指了指我的身后。他娘的，该不会又有东西在我身后吧？我都快哭了，差点吓得当时就跑，不过最后还是忍住了。能让周静露出这种表情的绝对不是什么善茬。且不管他到底是什么东西，现在既然猫在我身后没动，那么就说明他现在还在犹豫要不要攻击我。这种情况之下，我是绝对不能贸然动的，只要一逃跑，对方铁定立马追上来，到那时候我才真的是完了。好歹我也经历过几次凶险，很快就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然后不动声色地拿起放在身边的摆臂刀，握住刀柄，做好随时拔刀的准备，这才慢慢地转过身。然后当我看清身后的情景时，顿时倒吸一口凉气，那是一双血红的眼睛，没有瞳孔，红彤彤的，就在我身后不远的一处灌木丛里。因为光线昏暗的原因，我看不清楚那双眼睛的主人是谁，只能看清一个大致的轮廓，似乎是个人形东西，足足有1米9高，就站在黑黢黢的灌木丛中。我下意识地一把拔出手里摆臂刀，就在这一刻，那个东西也直接朝着我扑了过来。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又名《活人回避》。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，请关注新浪微博、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。